今天我们要从约伯记来看神的爱。那神很爱约伯，他赐福给约伯。约伯有十个儿女，有许多家产跟仆婢。神给他高位，使他在东方人中为至大。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章六到十二节。约伯记第一章六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片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我记得有一个辅导，他给人家的祝语是：但愿撒旦今年更恨你。所以人好像在天地间对神而言是很重要的，好像神跟撒旦都在争夺人。那撒旦看见神对约伯的爱，神保护约伯跟他的家还有他一切所有的，神那样赐福约伯所做的一切，使约伯家产增多。撒旦要挑衅神，要挑衅神的爱，所以呢，他就要毁掉约伯一切所有的。那神只允许撒旦毁掉约伯的身外之物，但是不允许撒旦伸手加害约伯本人。其实神允许这件事发生，他对约伯的爱并没有改变，神仍然护卫着约伯，他有更深的计划要成就在约伯身上。好，结果撒旦就让约伯的儿女仆人死了，牲畜被掳或被烧灭。虽然约伯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事，但是他仍然信任神的爱，敬拜神，称颂神。你看第一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你看第一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发生这一切事情之后，我们来看约伯的反应。一起来。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
你看那个不以神为愚妄，最后一句有另外一个翻译法是他也不妄凭神。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对神的爱不信任，对慈爱的神不够有一个亲密的认识，当苦难发生时，他会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在哪里呢？所以杨斐利称这些问题是挥之不去的疑问。可是约伯不一样，他认识神的爱，他认识慈爱的神，他信任神的爱。所以你看他的反应是敬拜，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就伏在地上下拜。而且他不妄凭神，他 不因为这些事在那里批评神，不以神为愚妄。在新一本圣经把约伯记一章二十二节这样翻译说，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没有犯罪，也没有归咎于神，他没有归咎于神。那英文的新美国标准本圣经把这一节一章二十二节翻译说，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没有犯罪，也没有责怪神。 这个就证明约伯他信任神的爱，他爱神超过其他一切。有一个姊妹，她定义每天学习过亲近神、等候神的生活，她真的渴望真认识神。她期待如果神临到她的时候，她可以很敏锐的察觉到神，察觉到神的同在，不会蒙昧无知。一个晚上，她独自一个人在家，她就想到她儿子生病，她目前所处的境遇，她就悲从中来，她就像夏甲一样大哭。哭了一阵子以后，他就安静下来，继续亲近神、仰望神。慢慢的，神就让他看见，其实在所经过的水火中，神有恩典、有保护、有管教、有拯救。而且他发现神靠近他，神的爱很温柔，神的爱很温柔，能够体恤他的软弱。C.S. 路易斯·卢易斯在《狮王女巫衣橱》这本书里头写过一段话，他说：“你要是曾经彻夜不眠地哭泣，直到眼泪流尽，那么你会知道，哭到最后，你就会开始感到一种平静，你觉得似乎再也不会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因为神靠近伤心的人，神的爱会安慰人的心，抚平人起伏的情绪，使一个人真的可以安息在神爱的怀中。”这个 C.S. 路易斯·卢易斯在《痛苦的奥秘》这本书里头，他这样讲，他说：“痛苦不容人忽视它，神借着我们的欢乐向我们低语，透过良知向我们说话，但神却借着我们的苦难大声疾呼。”他说：“因为痛苦是他唤醒充耳不闻的世界所用的扩音器。”他说他用苦难大声疾呼，痛苦是他唤醒那个充耳不闻的世界所用的扩音器。所以神允许撒旦挑衅约伯，乃是要借此向人大声疾呼：你要我过于要我的祝福吗？你爱我过于喜爱我赐给你的一切吗？但是约伯的反应是：神啊，我爱你超过你所赏赐的一切，纵然你收回了你的赏赐，我仍然爱你自己，看重你自己，宝贵你自己。哈利路亚，约伯得胜了。我们继续看二章一到十节，约伯记二章一到十节。撒旦呢是个不死心的仇敌，再来了。二章一到十节，请你们读。
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并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芦荟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
魔鬼发现他前一次挑衅神的爱没有成功，就再来一次了。而我们看见神对约伯的爱没有改变，你知道他要在约伯身上做更大的事，他保全约伯的生命，不容许撒旦的攻击越过神所定的界限。所以撒旦使约伯从脚掌一直到头顶长毒疮，你想想看，头脚掌全身一直到头顶都是生裂吧，而且是毒疮，十分痛苦的。但是约伯仍然信任神的爱， 他的太太说你死掉好啦，你死了吧。可是约伯不是这样，他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他相信神的爱允许临到他身上的事，不管是福是祸他都接受，他就是 不评论神跟神所做的事，他不以口犯罪。很好，在这到这个时候约伯又得胜了。结果呢，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他，哦，为他放声大哭，然后撕裂外袍，然后把尘土这样向天扬起落在自己头上。这些情绪化的举动加上言语的刺激，挑动了约伯的负面情绪跟肉体。结果约伯就开始讲一些话。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三个朋友的挑逗，约伯在受苦中安安静静的与神同在，他是可以得胜到底的。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我们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候灵里平静安稳，可是一旦遇见人言语的刺激伤害或者是环境的冲击，哇，那个肉体就被惹动了，讲出一大堆负面的话。那约伯在那里坦白表露他的心机的时候，其实神明白约伯心中里头深处的渴望，他会在合适的时间给约伯正面的回应，因为神其实很爱他。我们来看约伯记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请看约伯记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你看约伯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他的朋友一直在讲，所以你看约伯的反应跟前面不一样了。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请你们读。
你的脸因哭泣发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印，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地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变白，如同人与朋友变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
好，约伯在受苦当中向神哭泣哀求，可他非常坚持他的义。我手中没有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那新一本圣经呢，把此段经文，从十九节开始，他这样翻译，他说：现今在天上有我的见证，在高天之上有我的证人。证明呢，我是手中没有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的。讥笑我的就是我的朋友，我的眼向神流泪。他说：但愿人可以为人与神分辨，正如世人为朋友辩白一样。约伯相信在高天之上有他的证人，有他的中保，他期待这个证人，他看见他所做的一切，这个中保可以替他向神辩白。这种是不应该临到像他这样的人的，正如世人为朋友辩白一样。所以约伯他在那个信心的眼目里，他已经看见那个高天之上的这位中保，这位中保还在天上等候那个时候满足，神就让这个中保来到地上。我们知道那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谓中保就是站在两者中间，替双方做居间的人。而主耶稣基督他就要站在神跟人中间，他为人舍身流血，他要洗净人的罪，把人可以完全引到慈爱的神面前，使人成为神的儿女，可以享受神的爱，而且让人真的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而且得荣耀。那约伯的三个朋友一直在那里定罪约伯，可是约伯相信在天上有他的见证，在上有他的中保，在神面前为他说话。你知道神真的很爱约伯，他也爱世界上的人，所以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人做中保。老约翰这样讲，他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所以中保耶稣自己他做万人的赎价，他挽回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现在每一个愿意的人都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 跟神建立爱的关系，更多的认识神的爱，被神的爱充满，而且经历神的爱。我们再看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约伯记十九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请你们读。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
好，新一本圣经是这样翻译，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最后他必在地上兴起。我的皮肉遭受毁坏以后，这事就要发生，我必在肉体以外得见神，我必见他在我身边，我要亲眼见他，并非外人。最后一句他说，我的心肠在我里面可想极了。我觉得这个翻译比和合本更好，和合本翻译说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可是新一本这样翻译说，我的心肠在我里面可想极了。约伯可想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他知道他脱去这个长毒疮的臭皮囊之后，他可以亲眼看见神，神就在他身边，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他也必与救赎主同活，所以他并不惧怕死亡。撒旦折磨他的身体，折磨到最后顶多置他于死地，而约伯认为死亡是一种释放，让他可以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他可想看见神，他确信他的神是慈爱的神，是荣耀的神，他会看见神就在他身边。但是呢，神的想法不是这样，神的旨意是要存留约伯的性命，他要让约伯呢经历这一场苦难之后，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经历神的大爱，就在地上他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苦难有的时候是像火一样，但是呢有助于灵命的成长。你知道火是树木的敌人，对不对？火一烧整个树林都被烧掉，但是有的时候火对树林有益处的。专家他们认为这个森林常常会发生的闷烧火可以清除树林地面上的落叶跟枯枝，可是呢不会损害树木，燃烧以后留下的灰烬很适合种子的生长。所以你看那个闷烧火竟然有助于这个树木健康的成长。同样圣经用火来形容试炼，也是我们灵命成长不可或缺的。所以雅各这样讲，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所以神允许撒旦攻击约伯，乃是要让约伯学习忍耐，成为完全人，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这是神要做完全之功在人身上，使人成为完全人的必经过程。神的旨意就是在试炼当中让这个试炼提供有助于灵命成长的条件，使人的生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且呢，一个人如果在苦难当中仍然降服于神，就是可以向这个迫切需要救主的世界反映出基督的样式，让周围的人得造就，让神得荣耀。所以就看你做什么反应，你遇见苦难你也可以跟周围的人一样在那里发怨言，怀疑神，种种负面反应，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反映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呢，好不好，我们一起闭起眼睛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帮助我对你的爱深信不疑，让我相信你能赐给我力量度过艰难，让我相信你能赐给我力量度过艰难， 无论在逆境或顺境，都看见神的荣耀。我把自己交在你慈爱的手中，等候你美善的旨意，完全成就在我身上，使我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再来看约伯记二十九章。约伯记二十九章一到十一节，一到十一节，请你们读好吗？
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境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有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
好，我们就先暂时读到这里。你看这里约伯提到他跟神的关系，他说那个神的灯照在他头上，成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借着神的光行过黑暗，他说神待他有密友之情。所以你看约伯享受过神的爱，就像亲密的朋友一般的爱，而且全能者与约伯同在，大大赐福他。他的羊那么多，那个母羊所产的羊奶多到个地步，不但够喝，还可以洗脚。约伯土地上有无数的橄榄树，你知道橄榄树它可以生长在石头上，结出丰硕的果子，每一棵橄榄树可以榨出20加仑的橄榄油。所以约伯说：“磐石为我出油成河。”所以神把尊贵荣耀加给约伯，使少年人、老年人、首领都敬重他，听他的话，称他为有福，而且称赞他。但是问题，现在整个环境改变了。其实神对约伯的还是没有改变，但神就是允许撒旦攻击约伯，使约伯落入这么大的苦难。所以约伯现在开始怀疑神变心了。30章21节，他说：“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30章21节，所以苦难呢，对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在苦难当中一个很大的试探，会引诱人怀疑神的爱。但是其实神比过去更加的关注约伯，更加的定睛在约伯身上，要帮助他。你看，我们好几次看见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对不对？问题就是他没有远离老自己，他身上还是被老我缠绕不休，他身上有那种自义的己生命，所以那个苦难越加剧的时候，他的那个自义就更加凸显出来了。你来看约伯记34章5到9节，约伯记34章5到9节，34章5到9节，请你们读。
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
好，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约伯认为自己公义有理，可是上帝夺去他的理。但在这个地方，神借着以利户提醒约伯，上帝不会作恶的，上帝不会夺去他的理，上帝因为爱人所做的报应他。约伯在他有限的头脑里面，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神这样待他，所以他下一个结论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 啊，他为什么下这个结论？因为他的朋友在那里讥诮他。其实约伯只要继续信任神的爱，继续以神为乐，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他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人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不再注意神，他一直注意自己所受的伤、所受的苦、所受的讥诮，就开始怀疑神的公义跟慈爱，说出一大堆没有智慧的话，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在那一直自怜自义。所以神在那里呢试验约伯，让约伯发现自己竟然会讲出一大堆背逆神、轻慢神的话。所以就是我讲的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他没有办法远离他老自己的。所以耶稣基督来把人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要不然人永远为自己的老自己纠缠不清，人被自己的老我纠缠不清。到了约伯记36-37，我们就发现神借着以利户在那里讲话，讲述神荣耀的全能，一直讲述神的创造。结果呢，这个神的全能就使约伯在神的荣光当中被折服，然后约伯就在神的光中看清自己的本相了，为着过去说出了一大堆出于老自己、出于肉体的话而懊悔。神借着以利户对约伯讲话，然后又亲自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然后使约伯的眼目转离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困惑、自己的意，也转离旁人的讥诮，转离他整个的自我，再来定住于神。所以神使约伯的眼目从其他事物转离呢，定住于神，亲眼见神。所以最后在约伯记42:5-6，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人很不容易看清自己的本相，总觉得自己还不错，除非有神特别的光照跟恩典，人才有办法认罪悔改，离弃罪恶，老我软弱，真实回转归向神。我记得有个年轻人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父母说他品德不好。因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对不对？人从前看为羞耻的事，现在的人可以大大的摆在台面上公开啊。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需要勤读圣经，以圣经绝对的标准做我们的标准。好，比方婚前性行为现在比比皆是，他也不怕告诉你的，可是圣经上定这个是一个罪。你结婚以后犯这个罪叫 adultery 淫乱，你结婚前犯这个罪叫 fornication 也是淫乱的罪。所以神因着爱想办法让人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让人可以在尘土和炉灰中承认自己呢真的有问题，一无所事，一无所知，一无所有，所以全然的转向神，仰望神。神会向这种虚心的人显现，使这个人亲眼看见神，接受神做他一切的一切，而真实被带进神的荣耀。我们来看约伯记36:8-10。约伯记36:8-10，约伯记36:8-10，请你们读。
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
15-16，
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
好，神借着苦难让人认识自己有骄傲的举动，或是有骄傲的言语，让人认识自己骄傲的本相，愿意谦卑在神面前。好，这样呢，神就会引人出离患难，进入那个宽阔不狭窄之地。 你知道人如果在平顺的环境里头，他看不见神，听不见神，那神只好让人受欺压，落入困苦中，借着苦难这个扩音器大声说话，开通人的耳朵，明白神的心意，而呼求神得着神的拯救。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巧妙手法，他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有个姊妹，她在教会追求主十年，她审视自己基督徒的灵命，觉得自己还不错，很有爱心，讲义气又热心，喜欢帮助人。可是后来她遇见一些不容易的事，神就开始光照她。她发现圣经常常提到罪、罪性、认罪悔改的事，所以她愿意向开始学习向神认罪，不管是大罪、小罪、隐而未现的罪，他都认罪求神赦免。在这样光照过程里头呢，过去他自以为义，不太认为自己有罪，可是他恳切求神继续光照他，继续光照他，让他看见自己的真面目，好按着神的心意来认罪悔改，不要再像过去一样想要认的罪就认罪悔改，不想要认的罪就敷衍了事，随便带过。那这位诚实在那里寻求神光照的姊妹，她在这个认罪的一年半的过程里，神就让她看见自己是一个自恋、自以为意又自我中心的人，所以她愿意按着神的光还有圣经的教导来学习，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她发现认罪是对自己开刀，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恐惧难堪不安，但是他紧紧的抓住神的爱，他知道神是因为爱而愿意光照他，深渊再深，神的爱还要更深。所以借着这个认罪悔改洁净自己的过程，他就从一个合自己心意的基督徒逐渐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他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窄路，是一条窄路，可是他也知道神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让他尝到主恩的滋味，甘之如饴。他很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顺服主，来走十字架窄路。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凡事愿意顺服主。所以神的光照是出于他的爱，他光照出人身上的问题、软弱、肉体过去没有发现的那种天然本性，然后我们要交给主，放在十字架上，我们在那里追求神、亲近神、等候神，神就借着圣灵治死我们的肉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爱我们的神给人的莫大恩典，叫人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再来看约伯记三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约伯记的三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请你们读。
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
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天性，我们不喜欢受苦的，所以当人落入苦难当中，就很容易发怨言、怨天尤人，想办法逃避苦难，要么就是寻求最终之乐，选择罪孽而不选择受苦。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受苦的心智，遇见不容易的情他就选择罪孽，选择最终之乐过于选择苦难，那他就会成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在于你信靠神的慈爱，落入苦难当中，你对神的爱深信不疑，所以你就跟神支取 高大的能力，像这里讲的称赞神的大作为，向神全然降服。你知道神借着以利户向约伯述说那个大自然的奥秘，表明神为大。你知道人无法完全了解神，对神不能全知。那既然人无法了解这位奥妙的神，就不要在苦难中大发谬论，只需安静降服。我记得 有一次有一个老姊妹，她身上真的很不容易。有时候我想到约伯的苦难，其实今天也在很多生病的人身上。她真的受苦，她不容易。她跟我说，我受的苦比主耶稣还大。所以有时候人在受苦当中，他会凭感觉讲出一些其实并不是合真理的话。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不要大发谬论，学习安静降服。我们再来看约伯记三十七章十四到二十四节。约伯记三十七章十四到二十四节，十四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 来读好吗？
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南风湿地极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愚昧不能陈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
神继续借着以利户提醒约伯，要思想神奇妙的创造，奇妙的作为，注视那位知识全备者，那个奇妙的伟大作为，而不要注意自己所遇见的事。得胜的秘诀就是你更多把焦点放在神身上。既然人没有办法跟上帝同铺穹苍，也不知道应该对上帝说什么，那只能安静下来，在穹苍之下谦卑俯伏敬拜神。这里提到神发出金光，发出那个荣耀的光辉，让人感受到他可怕的威严跟尊贵。以利户提醒我们，就是神这位全能者大有能力，他有公平而大义，他不会苦待人，他不但不苦待人，事实上他要善待人的，他的慈悲复辟他所造的，所以人一定要敬畏他，信靠他的爱。骄傲的人自以为心中有智慧，可是神阻挡骄傲人来到他面前，神不顾念骄傲人。当一个人思想神的伟大、尊荣、威严、能力、公平、大义，还有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一定会对神充满了赞叹、惊讶、欣赏、崇敬跟感恩的。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前苏联植物学家，他在他的传记当中提到，有一天他在那里去高山，要去研究调查那个植物，他去到那个帕米尔高原的最顶端山顶，他说他右脚呢站在中国边上，左脚呢踏在自己的母国苏联。顿时他就伤感的自问，他所研究的到底是中国的植物呢，还是苏联的植物他看着那个无际的一望无际的蔚蓝天空，看见底下连绵无涯的青翠森林他说就在这个稀薄的空气当中，突然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进入他的耳里说，这是我的创造，这是我的创造。神对他说话，他立刻谦卑的跪在高山之顶痛哭失声。 所以这个本来是彻底无神论的人变成耶稣基督忠心的跟随者。所以人他看见这个宇宙神奇妙的创造，他不能不对神生发出赞叹、惊讶、敬畏、欣赏还有感恩的心，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约伯记三十八章一到七节。约伯记三十八章一到七节，请你们读。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污秽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好，约伯一直在辩论呢，可是神呢好像认为约伯是在一直求问他，所以在旋风当中就回答约伯。那神亲自在旋风中回答约伯的这句话跟以利户他讲的很相似。神问约伯说：你知不知道神创造的奥秘？神的众子可能是指着天使们，他说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有可能是指着天使，也为着神奇妙的创造，天使在那里欢呼。所以从约伯记三十八章一直到四十一章，神一直讲到他所造的这个大自然跟动物的奇妙，如数家珍，琳琅满目。神就是用他这个伟大的创造造物的奇妙来折服约伯，把约伯带进一个真正谦卑的光景。他真的谦卑下来之后，才能够跟神面对面，与神联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那里思想这个宇宙大自然的奥妙，我们都会谦卑下来，对神充满了赞美和敬拜。而万物都是因着神的爱、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再来看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这里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三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请你们读。
你能系住卯星的睫毛，能解开三星的带卯，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卯，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卯，你知道天的定力卯，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卯。
好，是不是神继续在质问约伯，又提到他这些奇妙的创造，就是要使约伯可以折服在神的全能跟威荣之下，从这个字义出来降服于神的权柄。而三十八章三十三节也表明宇宙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地要服在天的权下。这是自古以来许多民族多少认识的事，人类在地上他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可是呢他却发现自己的限制，所以他们会期待或想到另一个超然的力量在管理着天地的事情。如果能让这个力量来帮助人，人类就更能掌控各样事情。所以有的人就开始研究天的定力跟法则，有的人在那里研究星象，还有的人开始拜起日月星辰。其实呢，天不只有一些定力跟法则，是神摆在这个宇宙当中的定律，可是天更重要是有一位主导者，就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自己。神因着爱创造了宇宙万物跟人类，他用他爱的大能托住宇宙万有，也用爱的吸引力在那里影响人归向他自己。所以全地其实仍在神的权下，地真的仍在天的权下。而且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借着耶稣基督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自己和好了。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人，叫凡信靠耶稣的人可以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今天基督徒不是在地上望着天而已，我们是坐在天上看着地。如果你与这位复活升天的主联合， 你常常住在主里面，你就一直住在这个属天的境界当中，你在那里顺服神，你就发现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一定会伏在神的权下。所以神真的爱我们，他提升我们，叫我们过一种在地若天的生活。我们真的会看见地要伏在天的权下。我们再来看约伯记四十章一到九节，约伯记四十章一到九节，好，请你们读。
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吗？”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
好，好，现在你会发现神所说的一切折服了约伯。神所问的问题，约伯根本没办法回答，只好用手捂口，承认自己是卑贱的、渺小的、无知的，怎敢废弃神所拟定的？他怎能有像神那样的膀臂？怎么有办法像神那样呼唤雷电呢？所以真的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你只能乖乖的伏在神的权下，仰慕神的荣耀，仰慕那位荣耀的神。所以神没有跟约伯讲出一番神学道理，使他对于圣徒所遇见的苦难好像得着前所未有的认识跟亮光。神不是这样做，他就是述说他的创造，他的作为，使约伯的眼目从自己身上挪移，不要再专注于自己的正直公义，敬畏神，远离恶事，而是来注视神，看见神的荣耀，直接面对神，在神的荣耀威严全能当中俯伏。所以约伯没有说：“哦，我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会遇见苦难了。”没有，他说：“我现在亲眼看见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过去呢，只是风闻有你，只是借着传言在那里知道有这么一位神。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是亲眼看见神，我亲身认识神。”所以神的目的就是把他带进神的荣耀，还有神永恒的旨意可以成就在他身上。神没有回答他为什么公义的人会遇见灾祸，神要的就是让约伯被提升到与神有份的王子的位分，而不是只是在地上做一个正直蒙福的人。所以约伯他在他所遇见的试探困惑当中，他仰望神，他在那里呼求有一位中保，有一个听颂的人，一个传话的人。其实他是在考察他里面基督的灵，跟众先知一样，你说众先知们的经历，他们所传讲的使福音的真理逐步的被开启，成为耶稣基督全备救恩的先锋，而这些众先知们的呼求也为主预备道路，直到那个日子满足，道亲自来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代，许多人他们亲眼看见主，当然很奇妙。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在圣灵里亲眼见主，可以触摸到主的同在，与主有亲密的相交，是更加奇妙的。为什么更加奇妙？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代，他这个肉身会受到时空的限制。他在巴勒斯坦，我们在台湾人就看不见他，不是吗？可是今天不一样，世界各地只要人诚心的寻求神，他就能够进入一个与主亲密的相交，在灵里头看见主，可以经历到这样的事。罗炳森师母这样讲，他说：“如果你总是把耶稣摆第一，一直注视主，老自己就会衰微。你怕你的老自己完全死掉吗？”罗炳森师母说：“你只要一直把耶稣摆第一，你一直注视主，你的老自己就会衰微。” 罗秉胜师母的学生吴老牧师这样讲，他说以耶和华为乐，这就是真正定死老我之道。以耶和华为乐，这就是真正定死老我之道。所以消极一方面，我们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但是积极一方面，就是你要竭力追求主，要注视主，以主的同在为乐，让主居首位，降服于主，这样主必兴旺，老我必衰微。所以一个人他不好好追求主，有可能他在地上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别人很钦佩他，但这个人会充满老自己，主不会在他兴旺，他的老我会兴旺，主必衰微。有个弟兄，当他被激怒受伤心绪不宁的时候，他就来到主面前祷告，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他就这样祷告，每次他被激怒或伤心心绪不宁，他就祷告，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他就这样一面祷告，仰望主，注视主，他就这样用简单的祷词祷告了15分钟以后，他的心思他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他就留在主的同在中安息，以神为乐，他就安静等候神，直到重新得力。有一些修士们，他们称这个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这个叫耶稣祷文。他就是这句简短的祷告的话，融合了整个福音的精神，也就是上帝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怜悯我们，拯救我们啊！所以透过这个耶稣祷文，主耶稣的灵会进入我们里面，逐渐改变我们的思想跟感觉。当我们让耶稣的慈悲怜悯涌入我们心中，致死那个苦毒的根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对别人也会变得更加仁慈。所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当主耶稣的灵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在圣灵里看见神，那个主的灵所发出的荣光真的会从里面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样式。当人他深陷冲突、竞争、忧愁、争执，在工作跟生活当中很不安的时候，只要学习回到里面去注视耶稣，让整个人消失在主的同在中，那个压力就会消失。他单单的意识到主自己，因为他里面被改变了，他也觉得好像外面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了，他整个人可以超脱。虽然他仍然置身于工作人群，有一些麻烦跟冲突，但他不会让自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所以在我们里面的至圣所，这是所有外在的搅扰、外在的人事物没有办法进来的密室。我们常常回到里面去与神同在，这样我们在待人处事的时候拥有自由，这样我们常常在那里以神为乐，以神的旨意为乐，以神的爱为乐，我们的内心就很自在。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可以在聚会当中，在圣灵里遇见主，亲眼见主，在圣灵里感觉到主与我们同在，主在我们中间。所以众人的眼目都定住在耶稣身上，我们就在那里敬拜神，等候神，倾听神，跟神一个爱的交流，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住在爱中。你知道神的爱长阔高深，在神的爱的怀里有他的仇敌，只是仇敌无法相信神的爱而已。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祝福所有不配得祝福的人。所以上帝乐意祝福我们，也期待我们祝福别人，为别人祷告。42章约伯记40章提到约伯三个朋友不了解约伯，甚至定罪约伯，惹怒约伯，可是约伯为他们祈祷祝福。 结果神不但使约伯从苦境转回，而且加倍祝福约伯，使约伯再得着十个儿女，和比先前多一倍的产业。最后我们来看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我们来看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约伯记五章七到十一节，哦，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请你们读。
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接举，明显主是蛮心怜悯，大有慈悲。
约伯在苦难跟试探中试炼中学习忍耐等候神的功课，那神爱他，给他的结局明显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然后这里也提到秋雨春雨，在以色列地农夫要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他们在忍耐等候，哇，秋雨降下来了，秋雨使土地软和，适合播种，然后他又继续忍耐等候，等着春雨降下来，使谷粒可以饱满成熟，预备好要收割。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神正降下圣灵的秋雨春雨在那些忍耐等候的神子民身上。这些等候神的人就是地里宝贵的出产。所以神的子民需要好好追求圣灵充满，继续不断领受圣灵的秋雨，让他的心土越来越温柔，越来越柔软，存温柔的心领受神话语的种子。神的子民也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春雨，靠着春雨圣灵的能力遵行神的道，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这样他的生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耶稣快要回来了，当主驾云降临的时候，他要伸出镰刀来收割，收割的时候快要来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在等着主耶稣再来，你活在地上的每一天都好像今天主会再来，今天也许是我活在世上最后一天那样子，不要浪费时间在那里彼此埋怨，要多花时间追求主，追求圣灵充满，打开心门领受圣灵所要降下的秋雨春雨，领受神的荣耀，领受神的大能，领受神的同在。愿主耶稣的荣耀，主的灵比过去更多的降在你身上，充满你。